消防员朗蒂站在梯子顶头的小平台上，在卡普令加速时，他朝天空看着方位，怪兽的轰鸣声变成了嘎嘎的响声。这时全校师生都聚集在操场上，他们都屏住呼吸，睁着好奇的眼睛，观看着怪兽的脖子从地面伸向威尔金斯先生。脖子轻轻地向前伸长，慢慢地停在了他的身旁。当威尔金斯先生的双脚稳稳地站在梯子上时，在朗蒂的帮助下，威尔金斯先生一下子就挣脱了吊带。一分钟后，两个人都安全地着地了。救援刚一结束，激动不已的嗡嗡私语声就打破了紧张的气氛。威尔金斯先生难以从围在四周的人群中抽身撤出。
哦，先生，您真幸运，在上面感觉不错吧，先生。先生，您是故意被挂住，好让我们看看消防队怎么救人，是吗？先生，您能不能再来一遍？因为您并没有真正从吊带上下来啊，先生。先生，也许是您没有屈膝，推墙也不够用力，是不是啊？啊，先生，如果您推墙用力过猛，那您可能会失控，对不对，先生？
好啦好啦，安静下来，
威尔金斯先生说。他把身体转向领班消防员卡普林，对他的营救表达适当的感谢。卡普令说，
啊，这没什么，我只是很抱歉，让您在那上面待了那么久。
既然救援结束，卡普令就有时间把事情仔细的加以考虑。到目前为止，这次救援非常幸运，因为没有大火需要扑灭，水龙带被遗忘的问题就没有出现。可是火警出现后35分钟才赶到，这种前所未闻的延误不可能轻易的被遗忘。他决定问清楚校长对此事的看法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卡普令迟疑的对校长说道，
对不起，校长先生，我想您不可能忽略了我们赶到的时间吧？
当然不可能，校长的回答和蔼亲切。
您的意思是您打算向消防站报告吗？
那当然，确切无疑。
卡普令的心沉下去了，
那样就会对他们进行正式追究的。他就得没完没了的写报告做检查，而且肯定会发现自己玩忽职守。他强迫自己的注意力回到校长身上，听他谈话，他却感到越来越奇怪。哎，校长这家伙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啊，我当然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长官了，告诉他我对你们赶来的速度印象是多么的深刻。啊，你们肯定是像闪电一般飞离消防站，又如火箭一样掠过大街。
卡普令轻轻地扣着他的后脚跟，抓住云梯支撑着自己。
哦，对了，还有你们英勇的队员，校长接着说下去，他用手一挥，指的是消防员朗和肖特，我当然会提到他们救援时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热情和沉着自信。
肖特在一旁听了，轻声地问，
嗨，你听校长在说些什么？
他在说啊，我们用热情和自信营救了那家伙。
不，我们从来不用那些东西，肖特说，我们用云梯。
我猜想啊，我们肯定是把热情和他说的那个什么都和水龙带一块儿忘在消防站了。
领班消防员卡普令 感到不能再问下去了，最好现在就走。他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这次不幸的事故会被当成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胜利，不过如果说不自找麻烦溜走为妙，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他们正要动身离开时，吉宁斯问校长他是否可以向领班员提一个问题。
啊，那当然了，校长微笑着回答说，是什么问题啊？有关云梯让你感到惊奇的一些技术问题吗？
不是，先生，我是想问问他，为什么所有的消防队员好像都是有两只左脚？当然了，在踢后卫时肯定没问题，可是上体育课时，那怎么能步调一致呢？
哎，别这么没轻没重的，吉宁斯。
看到卡普令脸红了，表情很不自在，校长连忙答话道，
现在如果你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问题要问，比如说关于戴维太平梯吧。卡普令先生，我毫不怀疑你对于用太平梯撤退一定了解很多，对不对？
卡普令点了点头。
啊，对，校长先生，我想我现在就要非常幸运的撤退了。
朗替脚踏离合器，消防车消失在了车道的转弯处。师生们离开操场，学生们都按照老师的吩咐忙于各种各样的设计制作，用校长的话说，就是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有的在修理晶体管收音机，有的用凿子和木块制造西班牙大帆船的模型，有的用磨钝的刀子把零碎的皮革长条连切带拉，做出来的东西不成形状，难以描述。营救威尔金斯先生仍然是私下谈话的主题，而且还会持续很多天。可是德比希尔正在为一件迫在眉睫的要紧事在担心，他到处找吉明斯，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发现他的朋友正在捏一团粘尸土，已经完成的形状可以说是给他爸爸的烟灰缸，也可以看成是一个陶瓷作品放在巢里的蛋，到底会是什么呢？要等到他捏完时看他像什么而定。
你这么着急在担心什么呢，德比希尔？担心我的吃蛋糕名单。从这学期一开始我就一直在排列这个名单，等到我奶奶把包裹寄来，我答应这个名单上的每个人都能吃到一点。
在吉宁斯的询问下，他拿出了一大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的抬头是黑体大字，吃蛋糕名单，下面大概列了有40几个名字，几乎所有的名字都被勾去又添上两三次。
事情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对我友好的时候，我把他的名字就写在名单上，然后如果他不再对我友好了，我就又把他划掉了。
德比希尔当初把名单列出来时好像非常简单，可是事实上有些麻烦当时他并没有预见到。那些在名单上的人威胁说，如果他们被划掉就要进行报复，那些一开始不在名单上的人则暗示说，如果他们的名字不给添上去就会怎么着怎么着。
所以你看这乱七八糟的，
德比希尔难过地说，
我开始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可是现在我不得不把所有的傻瓜笨蛋都添到名单上，只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吉宁斯也认为这样做很不好，
可是他不明白德比希尔为什么对这事儿这么着急。
因为我奶奶的蛋糕今天上午已经到了，午茶时我就打算带去。如果你跟我来看一看，你就明白这事儿有多么紧急了。
吉宁斯丢下他未完成的粘土模型，他们一起下楼到了存放寄宿生糖果盒的房间里。
哦，你看，就在这里。
德比希尔说着打开了他的糖果盒的盖子。
你看，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吉宁斯一看，原来是一个很小的蛋糕。德比希尔的奶奶很有可能是专门为他的孙子一个人送的，他当然想不到要让半个学校的学生都来吃。这个蛋糕只有6英寸见方，厚约1英寸。
你看，这怎么能够40个人分吃呢？我跟你说，我是非常感激的，不过你会认为做奶奶的更有道理，对吗？
那么为什么不划掉名单上的一些人呢？
吉宁斯建议说。德比希尔叹了口气，绝大部分男孩子都比他大，随意把名字划掉就等于是自找麻烦。
哎，你可以把帕瑞和索普还有宾斯划掉，还有凯特。
吉宁斯说道，他们不会闹腾多大事的，因为他们都比你小啊。
是啊，我知道，可是我把这4个人写上是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而不是因为他们说如果我不这么做就会怎么着。
德比希尔在以他的良心做斗争，仅仅因为他们不会伤害你就划掉他们的名字，而因为害怕不良后果就保留另外一些人，这样做好像不公平。
不，他坚决地说，这4个人要保留，4个其他的人可以划掉。
他闭上眼睛，用铅笔在名单上横着随便划了4个。第一次不成功，因为他划掉的名字包括吉宁斯、蛋糕名单、维纳布尔斯和日期。最后德比希尔终于把名单捡到了还剩下大约36个人。
你看现在怎么样？
吉宁斯想出一个办法，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学习几何，现在就是一个把他们学到的知识用来接受检验的机会。
这样，一个圆有360度。
吉宁斯说，他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曾经为威尔金斯先生写过25遍。
你看怎么样？如果这张蛋糕上有36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有10度。
那当然了。
德比希尔的记忆力很准，于是他们跑到教室，拿回来量角器、尺子和圆规。这一发现打破了普遍认为数学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观点。他们把量角器平放，穿过蛋糕中心，再用圆规尖绕着量角器的边儿，每隔10度扎一个小洞。度量过程结束之后，10度1份的蛋糕看起来总有些不够，好像与计算理论并不相符。
啊，总算是好了。
当午茶的铃声响起来时，吉宁斯说，
这样大家都能分一份了，所以没有人会有任何理由抱怨不公了。
德比希尔骄傲地端着蛋糕走向餐厅，而吉宁斯则拿着几何用具跟在后面，以防出现争端。当第一刀切下去之后，德比希尔说，
在纸上当然好分，可是 我想十度一份的蛋糕很难切。
他拿着刀子的时候，他知道36个分享者的眼睛都在等着他们应得的那一份。
吉尼斯，你看，我们没有考虑到刀子的厚度，还有这些蛋糕碎末。
这正好证明了我常说的那句话，几何和数学只在作业本上行得通，你一旦用它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儿，它就彻底支离破碎了。德比希尔接着说，它不会比这个蛋糕更碎了。
吉宁斯，你看，这些蛋糕块都切碎了。我想，我们要么把这个讨厌的东西切成四小块，要么就把它切成36个大碎末。
他把它切成四等份，然后就对着摆在他们面前的这难以完成的任务摇头叹气。这需要一架最为精密的仪器才能把每一块切出来的蛋糕再分成小片。吉宁斯看到这种情况，他说，
哎，我告诉你怎么分，我把蛋糕端给总管，看他能不能切小点。
吉宁斯端起放有四块蛋糕的盘子，朝正在桌边和卡特先生谈话的总管跑去。在吉宁斯还没跑到的时候，门突然开了，校长进来和两个成年人在首席桌旁站在了一起。吉宁斯在谈话的几个人旁边走回来，希望能让总管看见他，但是他没有成功。终于，校长转过身来，他看到吉宁斯站在他的胳膊肘底下，端着个盘子，上面有四块大小适度的松子蛋糕。
哦，这难道是给我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谢谢。
吉宁斯很难说不是，
所以当校长毫不知情地吃掉了九个满怀希望的分享者的配额时，吉宁斯异样地笑了笑。
啊，吉宁斯，你真好，
校长先生笑着说，他丝毫没有一点想吃蛋糕的欲望，不过他觉得如果他拒绝就会显得失礼，而且可能会伤害这孩子的感情，所以他强迫自己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嗯，蛋糕真好吃，你不认为是这样吗，总管？
校长先生问总管。
总管无话可说，因为他没有品尝，
所以吉宁斯把仅有的一块留给自己，给总管尝了一块，把第三块送给了卡特先生。
吉宁斯这时候看见了德比希尔的眼神，感觉到他把事情处理的不是太好，
可是他还能怎么做呢？
36个兴趣旺盛的同伴惊恐地注视着蛋糕，被三个成年人费劲地消灭掉。
德比希尔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吉宁斯对他自己这种做法到底怎么想的呢？还剩下一块，不过到了现在，德比希尔对吉宁斯已彻底失去了信任。即使他把剩下的一块送给哪个女管家的猫吃，他也不会觉得奇怪。校长先生咽下了他的最后一口蛋糕。
哦，吉宁斯，对了，你这下提醒了我。
他叫大家安静，那些没有被刚才亲眼目睹到的恐惧景象破坏食欲的人停止了吃饭，认真的倾听。